亚太报道。
各位听友好，今天是北京时间2024年4月4号星期四，我是佳远。这次亚太报道的主要内容包括：台湾外海发生7.4级强震，目前已造成9人死亡、1000多人受伤，已有近50个国家的政要对此表示慰问。台湾时隔25年再遇强震，灾情减轻或与震央以及发生时间点有关。拜登与习近平通话后，美国财长耶伦访华，美中首脑通话亮底线，避免冲突，北京试图稳定中美关系。中国发改委和央行推动措施刺激内需。接下来就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台湾4月3号发生里氏7.4级强震，是继1999年921地震之后近25年来震级最大的地震。邻近国家也发布了海啸警报。截止到台湾时间晚上10点左右，累计死亡人数9人，1000多人受伤。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表达关注，中国大陆方面表示愿意提供救灾协助。详情请听记者夏小华的报道。
很大很大。就住在旁边呢，晃蛮久的，比921长。
我妹妹从厨房走出来，她走不动了，摇得好晃，晃得好厉害，我怕死了，我吓得要死，我叫好大声，一直叫，哎呦，好可怕，可怕！
吓起来了，听到神明桌奉茶的杯子掉下来了，吓着了。
台湾地震测报中心指出，4月3号上午7点58分发生7.2强震，震央在花莲外海，威力约有46颗的原子弹。台湾的中央气象署发布海啸警报，而临近台湾的日本冲绳宫古岛和八重山群岛、菲律宾、中国等也都发布了海啸警报。这起地震大小余震超过了100次，气象署指出恐怕会有规模6.5到7.0的余震。美国有线电视 CNN、 英国 BBC、 美媒彭博社等各国外媒都以头条报道，也关注台积电、联电、鸿海等台湾半导体产业受影响的情况。半导体龙头台积电宣布基于安全，全台建厂工地3日全面停工。中国官媒也发布台湾地震消息，指厦门、福州、杭州等多地震感强烈。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发表繁体中文声明关心，并称台湾是重要的朋友。蔡英文总统上午10点视察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时说，
中央各部会也要跟地方政府保持联络，提供所需要的协助，国军也会提供支援。
副总统赖清德则赴花莲看灾。
花莲村长，你们那边状况怎么样？ OK 吗？ OK， 我们这边四个人。
部分地区传出停电，搜救人员摸黑搜救，空拍图可见苏花公路多处的崩塌。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大陆高度关切，愿提供救灾协助。台湾主管两岸事务的大陆委员会则回应，目前没有这个需要。不少台湾民众发现手机先收到了中国媒体新闻快讯，早于台湾的国家级预警。台北李女士就告诉自由亚洲电台说，
我第一次看到是那个大陆上那个新闻，他说8.4级，好可怕，不是假的，测到了，他说中国台湾省，中国台湾省。
花莲市震度最高达到6级，花莲市区有2栋大楼严重倾斜，警消全力搜救。花莲部分的铁路公路中断，距离花莲倾斜大楼约500公尺的李先生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表示，他居住的大楼也严重受损，约有200多人已经脱困安置。李先生说，
地震之后门就被封死了，所以我在房间里大概关了3个小时。教会的弟兄让我还在里面，就从外面破门而入。二楼是最严重的，都扭曲变形，天花板都垮下来。有阵图在运动的时候在马路上都觉得没办法站立得住啊，都要去报数。
台北市和人口最多的新北市震度也达到5级，台湾高铁、台北捷运等一度全线暂停行驶。从民众发出的视频可见，大多安静有序的下车或沿着轨道步行离开车站。蓝女士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就说，
我住在11楼，在地震发生的时候我正好在这个高架的这个捷运木栅线上面，其实真的会勾起很多台湾人那时候921的那个感觉，因为真的地震蛮大的。
车厢里大家反应怎么样？
其实还算是淡定我觉得大家就乖乖的，就是下来啊，这样。我觉得台湾人在这个部分的训练其实还蛮好的，只要听指示这样子。但我觉得那些心理上的压力其实还是很大了。
在台北信义区上班的 J 小姐也提到，
工作上面还蛮正常的，可是大家看到手机的那个画面，大概都是花莲的截图啊，或者是哪些地方的灾情。
有在台湾的外国人惊讶于台湾人反应冷静，吴女士回忆地震发生时就说，
很摇啊，然后就乖乖的躺床上让它摇啊，摇好再起来啊，就上下摇，左右摇， 要很久。
有没有叫还是说祈祷还是怎样的？
没有啦，
太有经验了啦，在台湾已经真的算习惯。
大概摇多久？
可能有将近一分钟吧。
都有哈。
1999年的921地震规模达7.3级，释放能量威力也约46颗原子弹，当时震央在中台湾的南投，而且在西部人口密集都会区，造成约2000多人死亡、8000多人受伤。家住台中的蔡先生告诉本台，921震央在中台湾内陆南投集集，当时周边的大理、太平、竹山等地灾情严重，感受比这次强烈。
有的我去问我那个店家，整排房子都倾斜了，45度角这样子，后来还是勉强就把它拿出来了。听说那个房子后来不久的一阵来了，就整个就把它压平了，就整个后来就拆掉了。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谢小华台北报道。
台湾星期三发生强烈地震后，有40多个国家的政要纷纷表达慰问。相较1999年的921大地震，此次灾情显著减轻。有专家分析，这与震央位置、发生时间会有关系。以下是本台记者徐威婷的报道。
台湾当地三日上午7:58，在花莲外海发生规模7.4地震，这是继921大地震后25年来规模最大的地震。据地震测报中心统计，主震发生后，截至三日晚间11:16，花莲附近已陆续发生221起余震，其中等级在3级以上的有感地震有121起。在灾情方面，根据台湾内政部汇诊，截至三日晚间10时，地震共造成9死、1011伤与143人受困，并导致231处建物毁损、45处道路或隧道灾情、23起土石灾情等。地震发生后，台湾总统蔡英文视察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指挥国军即刻协助各地方政府支援救灾。副总统、总统当选人赖清德则第一时间前往花莲看灾。由于地震发生在清明连假前夕，公路局与台湾铁路积极抢修受阻断的台九线苏花公路及北回铁路。台铁、高铁与相关航空公司宣布加开班次，航港局也紧急调派船舶以协助东部疏运。为减轻受灾民众负担，台湾政府提出多项措施，例如财政部已责成相关单位协助受灾纳税人申报九大税目税捐减免，经济部提供灾害复工贷款，受灾中小企业每家最高可获得新台币50万利息补贴。农业部也宣布道路抢修期间将补助花莲、台东地区蔬果共同运销、生鲜农产品宅配者与农渔团体等因为绕路所增加的运费。台湾遭遇25年来最强地震，包括美国、日本、中国、加拿大等多国政府纷纷表达慰问。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也透过脸书表达慰问。根据台湾总统府晚间统计，目前已有47国政要慰问台湾震灾。美国国安会发言人周三发布声明表示：“
我们正密切监测台湾地震相关报道，并持续观察对日本潜在的冲击。美国随时准备提供任何所需协助。我们为所有受灾的民众祷告。”
由于台湾身为半导体重镇，外界担心灾情可能会冲击高科技供应链。美国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官科比在媒体简报会上强调，
我们目前关心的不是潜在经济冲击或高科技，而是受灾民众的性命与生计。
他也提到，美国与台湾当局保持联系，随时准备好提供协助。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稍早则于社群媒体 X 发文表示，他对台湾发生大规模地震深感痛心，由衷希望所有台湾朋友都能平安。他也提及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时台湾温暖援助，并说，
现在我们的岛国邻居面临困境，日本愿意协助台湾任何必要的支援。
中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也指出，大陆方面高度关切台湾地震，向受灾的台湾同胞表示诚挚慰问，将密切关注灾情和后续情况，愿提供救灾协助。花莲地震虽然造成1000多人伤亡，但相较25年前规模7.7的921大地震，当时造成2415人死亡、11305人重伤与51711栋楼全倒，此次灾情明显减轻不少。台湾大学地质科学系教授陈文山向本台分析，花莲地震灾情较轻，主要是因为震央是在东部与花莲外海里都会区比较远，灾情就没有那么严重。他说，
那921地震因为是在台中市附近，所以它那个人口密度很高啊，很多建筑物，所以它的灾情当然会非常严重。
除了震央位置，曾任台湾中央气象局气象预报中心主任、现任中央大学大气系兼任副教授的吴德荣也指出，地震强度差别也是因素之一。
虽然看数字是7.2跟7.3，只差0.1吧，但事实上在地震来讲，差0.1点差很多。
吴德荣也认为这次灾情较轻也有运气成分，因为花莲地震发生时间已经天亮，民众比较好应变。
一个是半夜，一个是清晨，一个是天亮以后，这两个大概也有一点差吧，时间发生的时间嘛，半夜防灾比较难，一个是天亮以后大家比较好应变。
花莲此次地震也让台湾舆论再次关注起老旧房屋安危。台湾 IBT 数位建筑杂志2022年7月陈撰文指出，921大地震后，台湾营建署重新修订建筑耐震设计法规，提高建筑物的耐震安全标准。按照法规标准，2000年以后，部分建筑物应可承受6级地震而不倒塌。不过，这次花莲地震后出现严重倾斜的天王星大楼，完工日期为1986年，是在921大地震前，屋龄已经37年。陈文山表示，在台湾的双北市或其他县市有非常多的老旧房子，若发生地震不堪一击。
那一种来讲，在未来灾害我们是评估会造成很大的伤亡，就是啊，在这种老旧房子，我们称为老房子，所以我们一直在告诉台湾的政府来讲，你要赶快把这些老改建这些为老啊老旧的房子啊，这样的话你就可以避开一些灾害。
以上沃森、科比与岸田文雄的中文音频是由人工智慧软体代读。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徐威婷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4月2号进行了历时1小时45分钟的通话。第二天，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便启程前往中国进行为期7天的访问。外界关注美中高级官员近期互动频繁，这背后传递着什么样的政治信号？请听本台记者唐媛媛的报道。
自去年11月的拜习会后，本周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拜登再次进行了通话。针对拜习通话，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本周三在记者会上表示，习近平主动提出了对于美国将逐步规范国际版抖音 TikTok 的关切。
拜登总统回应了习主席提出的担忧。拜登说，美国不是要禁用 TikTok， 而是希望 TikTok 能够与中国母公司剥离，这样做的目的是保护美国人民的数据安全，同时也是维护美国国家安全利益。
在拜习通话中，两国领导人也谈及了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以及国务卿布林肯即将访华的议题。美国财政部发布的新闻稿指出，耶伦将在4月3日至9日拜访中国，此行中他将着重美国及其区域盟友的安全利益与人权议题，他也将提及中国工业产能过剩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冲击。与此同时，本周三，美国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针对澳美英三方安全伙伴关系在印太地区的合作举办了研讨会，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出席了会议。坎贝尔在会上谈到，除了澳美英三方安全伙伴关系，美国也不断加强四方安全对话、美日韩三方合作等区域盟友间的协作，以强化对地区威胁的吓阻。
The best way to maintain peace and security is
维护和平与安全最好的办法是与区域盟友和伙伴进行深入合作。印太地区的重要参与国包含日本、澳大利亚、韩国和印度，正在进行更紧密、更大规模的互动。这样的军力加总能够强化吓阻，并被运用在多种情境中，包含两岸可能发生的情况。
坎贝尔还以俄乌战争举例，表示美国希望各地区盟友能缔结合作关系，因为欧洲跟印太地区的利益存在紧密关联。
过去几个月我们发现俄罗斯的军队出现重整，尽管在战争初期俄罗斯军队被勇敢的乌克兰军击败，但中国对俄罗斯提供了很多支援，主要是提供军商两用的物资，这使得俄罗斯重新恢复战力，这对乌克兰带来巨大威胁，因为我们现在难以取得物资补充。
以上官员音频由人工智能代读，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唐媛媛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本周二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拜登强调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以及南海法治和航行自由的重要性，而习近平则表示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有学者和分析人士对这次美中首脑通话做出了进一步解释。今天记者钱朗和刘邦宇的报道。
本周二晚，拜登与习近平通电话约两个小时，会谈内容广泛。白宫表示，拜登强调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以及南海法治和航行自由的重要性。拜登对中国不公平的贸易政策和非市场经济做法表示持续担忧，强调美国将继续采取必要行动，防止美国先进技术被用来破坏美国国家安全，但不会过度限制贸易和投资。对于媒体询问拜登与习近平通话，台湾的总统府发言人林玉婵当天回应，感谢拜登重申美国政府的一贯政策，并表达对维持台海和平与稳定的坚定立场。时事评论人士蔡盛坤周三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习近平对拜登所言是在表明中国立场。他说，
警告的意味啊，实际上更多一些。中美之间呢，话说的都很好听，但是呢，彼此之间的这个牌啊，都已经亮明了，相互之间画了底线，中共也画了底线，是台湾问题是一条红线。在美国呢，在台湾问题上呢，实际上也有一条红线，就是保证台海之间的和平和稳定。两国之间呢，实际上呢，没有什么模糊地带了。
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对于台独势力分裂活动和外部纵容支持，我们不会听之任之，希望美方把总统先生不支持台独的积极表态落实到行动上。白宫则表示，拜登就中国对俄罗斯国防工业的支持以及其对欧洲和跨大西洋安全的影响表示担忧，并强调美国对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的持久承诺。时事评论人士马巨对本台说，拜登通话的时间点值得深思。
那么虽然涉及的领域非常广，但是最重点的是什么呢？毫无疑问是美国大选，台海安全。毫无疑问，美国希望中国能够保持的这个范围或者一个边界。这次的这个电话会呢，拜登政府既有向北京警告的寓意。
对于拜登警告中方不要干涉美国今年的大选，马巨说，美国已有证据表明中国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干预美国大选。
而这一次拜登那么有了确凿的证据之后，与习近平的通话当中提起此事，那么可见的目前为止美国已经是最后通牒。如果中国政府试图来影响美国大选或者是来影响美国舆情的话，那么美国的也会释放出他的杀手锏。
据报，拜登主动提到，美方要求短片分享平台 TikTok 半年内要从中国母公司剥离的事，表明美方此举并非要封杀 TikTok， 只是要确保美国的用户数据以及国家安全。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钱朗、刘邦宇报道。
继上个星期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之后，北京当局本周又陆续推出多项刺激措施，其中中国央行表示将以稳健的货币政策强化逆周期调节，努力扩大内需和提振信心。中国工商银行也将为文化和旅游业提供不少于3000亿元人民币的意向融资。另外，国家发改委召开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的专题座谈会。所有这些措施对从根本上改善中国经济状况真的会有效果吗？以下是本台记者凯迪的报道。
中国央行周三表示，将准确有效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强化逆周期调节，着力扩大内需，提振信心。中国人民银行官网显示，人行货币政策委员会2024年第一季度例会3月29号在北京召开，会后发表的声明中说，将支持银行补充资本，引导金融机构增加对制造业的中长期贷款。声明援引会议内容称，央行将加大已出台货币政策的执行力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对于中国央行的政策，在美国的独立时评人郑旭光告诉本台，
它扩大利息，它不是通过国家的财政政策或者说税收政策让利于民这种调整这种分配结构，而是说呢，通过这种银行系统啊，引导给你制造业的贷款。另外一个是提振内需，那可能会有更多的借新还旧的各种方案。
据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官网消息，发改委主任郑山杰4月2号主持召开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首次专题座谈会，与京东集团、美的集团、海尔集团等6家民营企业负责人座谈交流，听取对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的诉求建议。对于官方推动以旧换新，秦鹏分析认为，
但是这样子一来的话，它是不是真正能够带动足够的这个增量呢？其实我是怀疑的，只能说会增加，但是效果恐怕是有限。
美国华尔街投资银行摩根士坦利的前首席经济学家罗琦在3月下旬北京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发言当中反复强调，结构性阻力使中国消费增长表现不佳，有必要重新平衡经济，使之向中国家庭或消费者倾斜。对此，郑旭光认为这是典型的西方看法，而这在中国却是一个政治问题。
因为中国现在的拉动内需最主要的方式应该是调整分配结构，就是国家少拿一点。实际上他一直不放弃这个做强做大国企的这个心态，也不放弃就是政府加大对经济的控制这么一个想法。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你消费怎么样才能振作起来呢？
郑旭光指出，因为中共是采取强国战略，就是要政府掌握资源，因此政府不愿把自己所占有的经济成长带来的红利份额减少。他还指出，专制独裁政府从没把中国人看作是自己共同体的一部分，而只是纯粹的韭菜人矿，所以不会改变其政策，真正向消费者倾斜。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凯迪华盛顿报道。
中国最新一波所谓打虎行动引起各界关注，被中纪委调查的江西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唐一军曾经接替傅振华担任司法部部长，也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任浙江省委书记时曾担任省纪委常委。有纪委和司法部经验的正部级官员被查，对中国的依法治国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请听记者陈子飞的报道。
中纪委监察委周二公布前司法部部长、现任江西省政协党组书记唐一军因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审查和监察调查。唐一军在2020年接替因为涉及前公安部副部长孙立军案的傅振华出任司法部部长。他上任前在浙江工作40年，曾担任省委宣传部。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任浙江省委书记时，唐一军也担任省纪为常委和秘书长，被形容是浙江新军的一员。他被调查的消息引起各界关注，中国多家媒体均有报道。财新网表示，唐一军是今年第二名被调查的政省部级官员。中国网表示，唐一军是在两会之后被调查的第八虎。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教授冯崇义表示，唐一军在司法部工作时间不长，其后被调到地方，同时也被视为是习近平提拔的人。他被整顿是反映习近平要展示自己有动任何人的最高权力。
原来是清除不同派系的人嘛，那么现在是已经清除到本来是他提拔的人，一段时间以后看你又不顺眼，又忠诚不够了，也会心里就是这个集团专制，一旦这个最高领导人掌握了生杀予夺之权之后，他就会不断的用这种心思制造很多冤魂野鬼，因为他有很强那个震慑作用。习近平他经常朝令夕改，外面的揣摩也揣摩不准。那么像唐一军这类的，就是你现在是执行不力，那么他现在又拿出来要杀鸡儆猴，要惩罚那些不作为不积极的人。
唐一军与吴爱英和傅振华先后上任的前司法部部长均被调查，成为微博的热搜。有多名律师在微博展示有他们签名的证书，批评他们的签名让无数法律工作者证书被沾污。也有网民嘲讽司法部部长是中国最高位的官职。流亡的中国人权律师吴少平表示，连续3名的前司法部部长被查，不仅显示中国官场贪腐的问题严重，也显示中国没有可能依法治国。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笑话和讽刺嘛。
这些部长本身他们就应该是最懂法，居然是一个大贪官，视法子于无物，结果前赴后继的倒下，就这样的人可以坐在这样的一种位置上，靠这些人在掌管中国的司法，你想想中国的法治怎么能够看到希望呢？怎么可能建设成一个法治国家呢？证明了中共所谓的依法治国，所谓的建设法治国家是虚假的，所谓的法治是一个假法治。
他表示，从外因开始，司法部已通过不同的方法剥夺人权律师的工作空间，在他们任下，司法部已彻底变成政治工具。
司法部人的的确确就是中共的一个打手，他只是中共用来监控，尤其是打压律师的一个工具而已，是中共的一个独裁者的一个工具来讲。像原来是公检法，现在后面大家都加上那个司法部门了，他们也跟中共的这些暴力机构呢承担相同的任务，成为中共社会进行全面管控和镇压的一个工具而已。
他表示，以外行人管内行人，甚至以贪官管律师，这种做法不改也是对法律工作者的侮辱。就亚洲电台记者陈子飞报道。
用暗网访问自由亚洲电台，避开老大哥的眼睛。为了协助读者能够安全地获取被中国政府封锁的新闻，自由亚洲电台联手开放科技基金，为公众提供暗网入口。中国大陆的读者可以借此匿名访问本台，以浏览最新疫情消息和其他敏感新闻。该暗网普通话网址是 https://rfa62zlzlowmtlf.onion/man/。读者可使用基于火狐的洋葱浏览器匿名访问以上网址。该浏览器最初由美国海军研究实验室设计，可以通过像洋葱一样的多层加密结构，屏蔽互联网用户的地点和身份，绕开政府的审查和监控。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几条其他方面的消息。中国水军影响美国大选，手法也越来越高明。尽管中国政府多次声称他不干预他国内政，但《纽约时报》的报道发现，中国水军影响美国大选的手法越来越细致，越来越难以判断真假。有的甚至在 X 上假装是支持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美国人，企图破坏现任总统拜登的政策。研究人员和政府官员也发现，有中国水军在社媒上伪装成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粉丝，散布阴谋论和煽动意见两极的议题，企图影响11月份的美国大选。这意味着中国政府改变了战术，更直接地瞄准特定候选人和政党。据《纽约时报》报道，中国政府似乎认为，尽管特朗普时不时地会发表敌视中国的言论，但他当选可能比拜登连任对中国更有利。江西遭受强风冰雹，90,000多人受灾。强风暴雨和冰雹袭击了中国江西省，影响南昌、九江等地的90,000多人。根据官方的数据，截止到4月3号中午，已经造成至少7人死亡，800多人被紧急转移或者安置。江西省应急防汛指挥部表示，3月底开始的强风冰雹灾害已经导致几十户房屋倒塌或出现严重损坏，经济损失高达人民币1.5亿元。本周三，欧盟宣布对中资太阳能板公司进行调查，是否因为接受中国政府补贴而损害公平竞争原则，从欧盟的公开招标当中获取超额利益。本次调查是根据欧盟去年7月份生效的新规定。根据该项规定，如果企业参与欧盟公开招标的价值超过2.5亿欧元，而且企业在过去3年获得400欧元以上的外国政府资助的话，必须主动向欧盟委员会申报。各位听众，这次迪亚特报道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